这份的讲义呢，我们只是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我们不一定唱，但是呢，我们可能会点到，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每一堂聚会的时候，希望都能够带在身边。意思就是说，不光是今天，还有明天，希望大家能把这份讲义放在身边，因为这三首诗呢都跟矛盾发生关系，所以等到我们讲到相关的地方的时候，我们会提醒大家，我们可以参考这个资料。所以这是唯一的一份的资料在弟兄姊妹手里。好，我们现在呢就读一段的圣经。哥罗西书，对不起，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第三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徒和先知一样。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再有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再一次召集我们，我们觉得何等的喜乐，也何等的蒙福，因为我们能这样的在你的脚前，把这个周末能够分别出来，是吧？但是我们求你不放过我们，因为你的爱就是不放过我们的爱，是吧？因着这个不放过我们的爱，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着启示，能有更深的认识。但愿我们这个周末实在是蒙恩的周末。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真实给众人有一颗能听的耳朵，有一颗受教的灵。主啊，但愿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蒙恩，好让你的教会能够得着建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周末呢，我们一同来看圣经中似乎的矛盾。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解释过了，圣经中是没有矛盾，因为神的话不会矛盾。那么当他给了我们救恩，神对待我们的对待也是没有矛盾的。所以我们知道，既然没有矛盾，那么这些矛盾应该是似乎的矛盾。而所谓似乎的矛盾的意思就是表面上看上去是矛盾，其实如果我们深深的来看一看，我们知道一点的矛盾也没有。所以呢，这就证明说一定什么地方出了问题。那问题就是我们曾经说过，一个有限的头脑面对一位无限的神，也面对一个无限的宇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就好像在我们的身上就产生了一些的矛盾。但如果矛盾解开了以后，我们就发现说圣灵刚好用这样的题材来提醒我们注意，好像许多地方的谜是不可解的，好像许多的经历是没有答案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安慰还是从神自己的话语来。当他把他的话解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神没有错，我们知道说神恩待我们，神优待我们，神没有苦待我们。我们所有每一个经历都是衡量过的。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些经历乃是根据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而这些真理我们知道说看上去有的地方好像有矛盾，其实呢是没有矛盾的。所以我们从昨天晚上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看，神是个谜，神所创造的宇宙也是个谜。所以从以弗所书从哥罗西书我们特别读到一节的圣经，就是神的奥秘。神当然是像谜一样的神，除非他把他自己解开，没有人能认识他。我们所以能认识他，因为他和我们捉迷藏，他故意的把他自己彰显给我们，不是我们眼睛厉害，他不只让我们遇见他，他也让我们能抓住他。所以我们昨天特别说到神的奥秘，我们的神乃是三而一的神。这位神不是只是创造宇宙的真神，这位神不是只是在高高的诸天山上天上，然后介绍我们这个地上低低在下的人在那里敬拜， 不止这么多，他的目的希望他能靠近我们，他能接近我们，而且他巴不得能住在我们的里面，近到我们不能够再相近。所以这实在是大的福音。这个福音不只告诉我们说人不必再做罪人了，这个福音乃是告诉我们说，神当初创造宇宙有一个目的，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如果神把他自己隐藏起来，没有一个人能遇见他，没有一个人能摸着他，没有一个人可以亲近他。但是不是，我们的神是可亲可近的神，所以2000年前就打发他儿子来到地上，然后呢，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现在是爱成了肉身，温柔成了肉身，谦卑成了肉身。感谢主，他愿意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怎么能够到世界的末了？2000年前，他不是与门徒们分手了吗？感谢神，他要求父，父就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要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这个爱乃是到底的爱，这个爱是永不分开的爱。感谢主，自从主升天，圣灵降下，现在那个到底的爱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你可以生在第一世纪，也可以是21世纪。第二世纪的人怎样经历他的同在，我们照样经历他的同在。无论在哪里，在天涯，在海角，我们都能来到深处，与他有交通。圣灵就好像电波一样，是被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他是无往不在、无往不透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对于我们来说，神不再是渺茫。神的确是远在天边，他又是近在眼前。他近到一个地步，和我们永远不能分离，好像划分都不能分开的。因为神住在他基督里面，基督住在我们的，住在圣灵里面，圣灵又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与主的合一，今天与圣灵的合一，与基督的合一，你就变成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一个功课，也是实实在在的。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昨天晚上所说的，讲到神的奥秘。那么刚才呢，我们又读到一节的圣经，那节圣经就是讲到基督的奥秘，也就是福音的奥秘。所以我们有四本福音书，让我们认识这位基督是谁。那么弟兄姊妹，讲到基督当然是个名，既然基督就是神自己，神是个奥秘，当然基督也是奥秘。神是个谜，当然基督也是个谜。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说，乃是借助四本福音书，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让我们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神，认识这位主，他是怎样的一位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讲到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告诉人说我们的救主是怎样的一位，那你怎么能讲得清楚呢？你当然是照着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因为主太伟大了，所以需要从四个角度来认识他，从四个角度来明白他。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圣经里面为什么我们有了四本福音书。大家如果到过去看过拿嘎伯瀑布的话，你就知道你不只从一个角度能看见他，因为他太伟大了，所以你要从几个不同的角度，你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印象。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因为他是个谜，所以现在我们怎么认识他呢？圣经就，所以我们知道，就借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话，就是圣经，那么尤其借着四福音，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明白到底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到底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好，那么讲到四福音，刚好是四本福音书。那么大家都知道，马太讲到主耶稣是王，而是救主；然后讲到马可福音，讲到他是仆人而救主，这刚好是一对。然后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人子，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是神子，这是另外的一对。一面是神子，一面是人子，这是矛盾。一面是君王，一面又是仆人，这也是矛盾。主说：“你们中间 谁愿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奴仆。前面说你们是谁愿为大的，要做你们的佣人。佣人呢还可以回家的，佣人还有他的自由，但到了做奴仆，他就失去了他的自由。谁愿意为首的，谁愿意是第一的，谁愿意坐在宝座上的，可以，但是他一定是众人的奴仆。既然是众人的奴仆，他一定是最小的。君王是最高的，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么奴仆是低低在下的，一个在高处，一个在低处，一个是最大的，一个是最小的。那弟兄姊妹，这不是矛盾是什么？所以借着四本福音书，主给我们看着，如果你要明白福音的奥秘，如果我们要明白基督的奥秘，我们怎么告诉人这个奥秘？感谢主，你看见圣灵是用两对的矛盾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那昨天晚上我们不是读过一节圣经吗？那节圣经不是很明显的在一节圣经里面给我们两个矛盾吗？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7章第42节，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我们说过，这一节圣经把圣经中的矛盾可以说描写的淋漓尽致，也可以说总括了圣经中最重要的矛盾。为什么？因为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证明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怎么做救主呢？如果他光是神，光是神的儿子，不错，他有拯救我们的资格，有拯救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知道说神是不死的，如果他做我们的救主，他必须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不能是神，他必须一面是神，一面又是人。所以讲到救主是神子和人子的问题，这里为矛盾。一面来说他是神的儿子，另一面来讲他是人子。就做神的儿子来讲，他应该能够救自己，但是就做是人子来说，他不能救自己。如果他救了我们，他救了他自己，就不能拯救我们。所以你看见这个矛盾乃是约翰福音和路加福音之间的似乎的。但是下面说，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他是君王，他应该叫别人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结果呢，我们的主需要流亡，我们的主需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矛盾乃是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中间的矛盾。一面是君王，另一面是仆人。怎么一个人同时是君王又是奴仆，是奴仆又是君王？怎么一个人是神的儿子，结果又是人子？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灵是借着四本福音书来启示给我们，我们这位主到底是怎样的一位。那么讲到认识我们的主，讲到我们的主，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一面他是神的儿子，另一面他又是人，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做我们的救主。否则弟兄姊妹，否则他就不能做我们的救主。所以他降世为人，那一面呢，我们知道说他是个完全的人，这就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所以他就有做救主的资格。如果他自己有罪人，他没有资格来拯救我。那么就是资源和能力来讲，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但另一面就是因为他是完完全全的人，所以按照神的救赎法，当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前面三个钟头 启示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儿子，后面三个钟头给我们看见他是人子。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如只有他是人子，因为只有人能够经过死亡，所以他站在你和我的地位为我们死，而且因为他也是人，所以他可以代替我们站在我们同样的地位上，他没有可能代替神人以外的，他不能代替天使，他只能够代替我们这些人。所以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我们钉十字架，他我们应该受审判，结果他为我们经过审判，我们应该死，结果他为我们死，因着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不必死，因着他为我们活，在今天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不必活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的奥秘。所以每次讲到矛盾的，讲到似乎的矛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叫我们蒙拯救那个福音，就是一个似乎矛盾的福音。但是感谢主，从这些似乎的矛盾，我们明白了福音的真理。你看见吗？当我们的主当初在地上的时候，我讲过，他在船头上睡着了，他实在累了。结果他就整个枕头就睡了，但是呢，我们知道，等到他起来斥责风和海的时候，你看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证明说他实实在在是不折不扣的神。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是人，另一面给我们的确是神。那么尤其是讲了十字架，因为怎么讲到十字架的故事，就给我们看见前面三个钟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你看见他那个祷告乃神儿子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儿子前面三个钟头，但到了后面三个钟头呢，你看见他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时候他是站在你的位置，站在我的位置，我们本来应该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希特勒应当呼天唤地说你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的主没有罪的，他与父神的交通从来没有间隔过。那为什么在那一天，在中午12点以后，弟兄姊妹，他好像呼天唤地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那个时候他是站在你的位置，站在我的位置，结果他才能为我们经历了一切，所以他是我可了。你看见，你记不记得他对撒玛利亚夫人说：“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渴。”他为什么能这样说？他凭什么这样说？有原因的，因为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给我们看他必须上十字架。只有当他说我渴了，从此以后我们不需要再渴。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干渴？所有的干渴，那个渴都从地狱里面点出来的。当酒精的火在里面燃烧的时候，人不能不酗酒。当荷尔蒙的火在人里面燃烧的时候，都是从地狱里面燃烧的，结果你看见许多时候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间许多的悲剧就是因为人一直喊说渴啊渴啊渴啊。为什么？因为姊妹，你看见吗？所有这些干渴，因为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所以就点起来的，所以你一面你看见家破人亡，一面你看见妻离子散，另一面你看见说这个人另一面看见说一个很年轻有为的人一下子就一转眼之间，就一切就变成虚空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主告诉我们说，人凡喝了这水的，永远不再渴。那么感谢主，他果然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了。大家还记得吗？你记不记得那个财主对亚伯拉罕怎么说的？他说能不能打发人来用水来凉凉我的舌头，意思就是说我渴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经过地狱的火，这是我们的份。而且我们今天活在地上， 为什么不能满足？为什么一个丈夫不能满足？我指的是撒玛利亚夫人说的，两个丈夫都不能满足，连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她。所以她中午出来打水，就证明她里面干渴。那弟兄姊妹，现在明白吗？我们的主明明告诉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说，为什么你渴了？为什么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世界这么大，人心这么小，为什么这个世界就不能填满这个小小的人心？不止他是如此，世界上的也是如此。所以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肖伯纳讲过一句话，他说啊，人生有两个悲剧，一个悲剧就是你希望达到的，你梦寐以求的你没有达到，还有一个悲剧就是你梦寐以求的你终于达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两个悲剧就告诉我们说，你在那里追求，追求什么呢？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那么这是人生所追求的，但是等到你真的达到了，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干渴。当人毕业典礼的时候是最干渴的时候，当人球赛最后两分钟的时候是人最干渴的时候。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人这么干渴。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因着人堕落犯罪的缘故，许多的干渴因为那个火是从地狱燃起来的，难怪家破人亡，难怪妻离子散，难怪连一个青年才俊可一夜之间毁了他的前途。所以许多身败名裂的故事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人犯罪了。今天弟兄姊妹，主不只要拯救我们脱离犯罪，你知道我们的主曾经对撒玛利亚夫人说，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这很明显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所以我们的主起头没有和他谈到罪的问题，你讲的罪每一个人神经都非常敏感，但是我们的主知道今天人为什么犯罪。人犯罪有一个原因的，因为人里面是虚空的。因为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为人创造了个真空，这个真空只有神能够填满，只有像神那么大的才能填满。这个世界摆在里面是空荡荡的，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填满。所以就是人不犯一个罪，人里面还是虚空的。所以不要忘记，今天要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一面你要知道他里面有一个虚空的感觉，那就是因为虚空的感觉，他追求填满，追求叫空，追求叫他心里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你看见很多人抽烟，为什么抽烟？抽烟证明他里面是虚空的，他只有一根烟在口中的时候他才觉得踏实。明明知道香烟好像棺材钉一样，明明知道这个香烟会摧残他的健康，但是有的人说有人觉得说这个手中一支烟快乐像神仙。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弟兄姊妹，香烟有罪吗？没有罪。但是问题就是香烟的背后所代表的给我们看见人里面有一种虚空。所以只有等到他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个虚空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但愿我们能够看见说，我们的主他说我渴了，当他说我渴了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真的不需要再渴，因为他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不仅担当我们的罪，他也喝尽了那个怒杯。弟兄姊妹，本来因着我们犯罪，我们应该喝尽那个怒杯，但是主为我们喝了咒诅的杯，结果他把福杯赏给了我们。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故事呢？这个就是救主的。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主在最后的三个钟头他的确站在我们的位置，神不会渴的，只有人子会渴，你会渴我会渴，只有人会犯罪 主耶稣他没有罪，他却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担当我们的罪，这样他才有可能做我们的救主。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神的救赎法里面，他必须是神的儿子，他也必须是人子。那不止如此，当主耶稣为我们担当，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一切的时候，他等于替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罪是我们犯的，债是我们欠的，我们欠身不知道有多少万万，我们还不清。但是感谢主，结果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还清了罪债。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神的爱就临到了我们。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明白吗？今天为什么主耶稣必须是神的儿子，也必须是人子呢？今天要债的人是我们的神，今天替我们还债的是我们的主。所以现在你明白，你现在明白吗？今天我们的主必须是，不能够是第三者。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主叫第三者为我们还债，那么请记得，对于神来说他充满了爱，但对那个人来说是不公义的。所以在神的救赎法里面没有第三者，所以只有我们的主神，只有我们的神，还有只有我们的主。现在呢，我们的主不是第三者，明白吗？一面他自己是被得罪的，所以我们欠了他的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就又替我们还债。所以你看见说，因着这个缘故，他没有亏欠第三者。所以就着神的公义来说，你看见主耶稣不只是神也是人，他不只是神子，他也是人子。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什么奥秘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神子的奥秘，也给我们看见人子的奥秘。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明白主耶稣一面是神子，另一面又是人子？那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回答就是，神就是光。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就是光，我们就知道说，看不见光的部分乃是神自己。但是主耶稣2000年前来到地上，他所给我们看见的光乃是能见的部分，乃是彩虹的部分。当我们雨后以后，你所看见那个彩虹就是光，但那部分的光不会击杀我们，那部分的光不止不能击杀我们，而且给我们看见光的美丽。所以等到光射出七道的光芒，七种不同的颜色的时候，我们说那是一道的彩虹。那请记得，我们知道光能够杀死我们，光叫我们不能够站立， X 光也好，伽马射线也好，我们都知道这些光我们不可能看见，只要看见了，我们X 光还可以， X 光叫我们不舒服而已。但是如果一个高能的光，没有一个人能够生存，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但是感谢主，2000年前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弟兄姊妹，尤其当他为我们经过哥哥他，哥哥他时代说来像一场大的风暴一样，等到暴风雨过去以后，我们看见一道七个彩色的七彩的彩虹。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每一句话所发出来的光芒，有的是蓝色的，有的是黄色的，所以最后综合起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结果当他经过十字架所流的一许许许多的一滴一滴的连泪，那个泪珠好像最后就汇聚成了那个彩虹。所以弟兄姊妹，等到神的光照在十字架这个水珠上面的时候，所放射出来的乃是我们看得见的光芒。现在我们知道说，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人不会被击杀。为什么？ 因为玛利亚所给主耶稣那个身体就做了他的遮蔽，结果从那个身体所发挥出来的，就是十字架所发挥出来那个光，是不是击杀的光？那个光乃是照亮的光，那个光乃是荣耀。所以每次我们看见那个荣耀，我们要知道那个乃是因为那个荣光不是你看不见，那个荣光就是你看得见的。所以约翰能做见证说，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人中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没有销毁，约翰眼睛没有瞎，为什么？他三年半之久，他能与这位神同在，为什么？因为他的外面给我们看见明明是人。如果不是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那个直射的光芒就老早把我们击杀了。我举一个实在的例子，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机会到这个西乃山去，我们知道这个西乃山呢，乃是在西乃半岛，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座山。那么那附近有个旷野呢，的的确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西乃的旷野，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这一座山呢，是老早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你在西乃半岛上，你很难找到在山上，在山上能够找到一个大的平原，一个大的野地，叫做西乃。这个西乃旷野必须大到一个地步，能容纳200万人，而这200万人住在不同的帐篷里面，每一个帐篷都必须能看见摩西的帐篷，所以你知道说不可能有人可以在搭帐篷在山后面，不可能。然后整个的西乃半岛呢，整个的西乃旷野呢，可以说是用好几座山把它围起来的，那围起来刚好是个露天的教室，那个整个地倾斜的那程度呢，刚刚好是像今天大家这个城，大家今天所在的位置一样，刚好有一点一点的倾斜。那么因为旁边都是山，那么前面呢就是那个一下就是西乃山。那么西乃山是怎么回事呢？它是个好大好大的磐石，你可以看见山根，你也可以看见山顶，就从山根一下子就耸立起来，就达到了空中，有2000英尺那么高。所以你看见世界上很少有这样一座山，普通的山呢，山根可以说你看不清楚的，你好像你觉得你很不容易有一个这个分别的，不大可能的。你知道这个山普通是蔓延的，所以你很难说你很难说这里面就到了山里面，没有，不是的。所以你看见那个整座的那个山呢，是整个耸立起来的。如果大家今天从这个太空看，或者你们用 Google Earth 也可以，你们如果从上面来看的话，这个西乃山呢，实在说来就像一个角一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百姓是在神坐在神的脚前，意思就是说他们刚好，如果是鞋的话，他们刚好坐在鞋跟那个地方，然后那个鞋跟高到那个地方有2000英尺。那么鹰座它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登到山上去，因为整个就是一个大的磐石，没有一个人可以爬着2000英尺然后直接到山上，不可能进去的。那么旁边呢，它的分别也是清清楚楚，所以神告诉百姓说，你们不可以随便闯进来，如果界限弄不清楚的话，你怎么知道他闯进来还是没有闯进来？所以是清清楚楚的一座山摆在你面前，像一只高跟鞋，像一个鞋一样，那个鞋很厚很高，那么所有的人呢就坐在那个鞋的上面一点，这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启示的。那么那个西乃山呢，宽1英里，长大概有2英里。那最奇妙的就是等到摩西升到山顶的时候，你才发现那个山顶啊，原来比这个2000英尺的地方，那个山腰的地方还要高700英尺。然后摩西呢就从那里就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了。那么大家都知道，神裂天而降的时候，满山都是火，像火烧山一样，因为神的荣耀就在那里，神裂天而降。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当神呼召他的百姓，召聚他百姓的时候，200万人就站在山下。那不止站在山下，而且晚上他们支搭帐篷的时候，也是在神的山跟山的前面，在那里支搭帐篷。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这200万人都是罪人，他们怎么能够站立在神的荣耀面前而没有被击杀呢？这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大概是150年前，在英国有一班探测队，是一个探测队，代表国家去探测。今天对于整个西奈山地理的种种，是他们探测的结果。他们用最准确的仪器，他们要探测这个山有多高，然后等等等等。还有呢，根据圣经，他们有的人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着量器。他们要知道说，如果真的圣经里所说的西乃山，那么是不是就像西乃山里面所形容的？那么最后他们就有了很好的测量，他们花了好几个月的功夫，他们拍了3000张照片。我看过他们的这个记录，一共像这样大本的有5大册，他们的结果就汇聚在一起，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对于西乃山的认识。那他们有几个重要的发现，第一，就是这是唯一的一个西乃旷野，是全西乃旷野里面水分最充分，地下水能够供应200万人2年、3年、4年都不止。所以今天我们带弟兄姊妹到西乃旷野去的时候，我们常常住在一个旅馆，那个旅馆呢，而且旅馆呢是有游泳池的。那么旅馆有游泳池不稀奇，高雄不知道有多少家旅馆都有游泳池，但是旷野里面有游泳池完全是奢侈。但如果在西乃旷野能有游泳池的话，你知道那里的水一点都不缺的。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多么的准确。那不仅如此，最要紧的就是他们有个很重要的发现。他们发现什么？就是不管你在旷野，对不起，我还有点稍微需要讲一下。因为你这个整个的西乃山像讲台一样，神裂天而降就对大家说话。那么好了，你现在面对那个前面的讲台，然后呢旁边都是山，后面也是山。因为旁边是山，后面也是山，那个整个的地形啊，给你的感觉就像古时候的罗马的剧场一样。这个罗马剧场建筑的时候啊，它四面这个围起来的时候，它有一个结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需要用麦克风，你可以就站在那个中央的地方，你稍微轻轻一发声，大家通通就听见。所以请记得，如果今天你如果派音响对测量队，你到这个西乃旷野去的话，那是个很天然的露天教室，很天然的露天讲堂，200万人，你看见吗？而且地有一点的斜，然后神呢就在那里对人说话。那最重要的，为什么这些人能站立得住？为什么这些人他们没有死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做了个测量，就是你不管在西乃旷野，不管在哪一个角落，你都看不见山峰，看不见山巅，稀奇得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爬到山巅，爬到2700英尺以上的话，你虽然在山上，但是你怎么样都看不见这个西乃旷野所发生的事。圣经里面就有个证明，你记不记得约书亚和摩西上了山？这个下山的时候，他们听见有跳舞的声音，他们没有看见。所以可见声波送到他们的耳朵，但他们没有可能用眼睛直接看到什么，看到西乃旷野的种种。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荣耀的光没有直接的照射这200万的罪人，所以他们没有被销毁。而他们没有被销毁，为什么？因为站在他们那个磐石，就是一个自然的平台，那个2000英尺高的磐石，弟兄姊妹，请记得，不知道什么时候裂开的，裂开的时候刚刚好能成为一个屏风，能成为一个平台。结果神的荣耀虽然在山上，但人所看见的光都是折射的光，不是 直接的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他行走在地上，为什么约翰没有被击杀？他说我们看见了神的荣光，看见了神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如果是神的荣光，如果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怎么约翰还活着？证明什么？证明约翰所看见的荣耀是折射的荣耀，不是直射的荣耀。为什么折射？就是因为主耶稣是人子，透过神给玛利亚那个身体，我们的主受了限制，你看见那个肉身就限制了我们神的荣耀。感谢主，最后那个荣耀还是透出来了。等到我们的主成熟了，他不止生命成熟，他的工作也完成了。到了黑门山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怎么样也藏不住他那个荣耀，人子的荣耀从他身上彰显出来。但是不要忘记，约翰看见了没有被击杀，彼得也看见了没有被击杀。他说主啊，我们在真好，我们可以住三座房，如果看见荣耀就被击杀了，已经没有彼得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就是人子的荣耀从那个神借着玛利亚所给他身体透出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能那个光乃是能见的光，你所看见就好像彩虹的光。彩虹怎样没有击杀我们？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地上，他，你看见说，他就是光，但是不要忘记，他就是神自己，人也看见他的荣耀，那个荣耀是什么？乃是人子的荣耀。所以我在提醒弟兄姊妹，你们读，如果仔细去读约翰福音17章的时候，你记得吗？那里我们的主讲了两个荣耀。一个讲到父啊，我在创立世界以前与你的荣耀，那个荣耀是神儿子的荣耀，那个荣耀他固有的荣耀，他什么都不要做，神怎样荣耀他也怎样荣耀。然后他又讲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所以有一个荣耀主耶稣必须得着才可以。感谢主，他来到地上做人，好像从二等兵开始一样。你知道查理王子他本来生来就有荣耀，因为他根本生来就在皇宫里面。但查理王子呢，结果他从二等兵开始，然后做了少尉，然后做了少将，然后做了少，然后做了总司令。然后这个时候呢，他有一个荣耀，那个荣耀是什么？那个荣耀他自己得来的荣耀，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人子的荣耀乃是因为我们的主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生长如像根出于甘地。他凡是讨主的喜悦，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然后不止他的生命神满意了，他的工作神也满意了。所以现在到了黑门山，到了变化山，他和以利亚跟摩西谈出去的事。什么叫出去？他可以从那里出去了。他可以从那里升天，他可以回到父那里去，因为一切都美好，一切都完成了。但他不能，他为了爱你我的缘故，他必须为我们来到了哥哥他。所以弟兄姊妹，黑门山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黑门山故事告诉我们说，他借着苦难学了顺服。所以弟兄姊妹，他来到地上做人子，他本来就是神子，但是你看见他从马槽开始，然后他怎样的成长，然后怎样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第一个人失败了，第二个人神完全满意。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在亚当身上所没有得到的，在我们的主身上得到了。所以黑门山的故事，变化山的故事是什么？就是神在亚当身上所没有得着的，结果在主的身上得着。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在那里我们的主那个荣耀乃是人子的荣耀。所以主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就是因为人子的荣耀，主怎样谦卑我们也怎样谦卑，主怎样忍耐我们也怎样忍耐。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这样的谦卑和忍耐，我们能够合而为一，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合一， 和我们属灵的生命，和我们成生命的程度有极大的关系。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了，今天神就是光，因着神就是光，所以弟兄姊妹，他来到地上，他必须是人子，他必须穿上肉身。结果呢，你看见，我们看见他的荣耀，果真是神独生子的荣耀，但是呢，我们没有被击杀。我们羡慕那个荣耀，我们爱慕那个荣耀，我们看见他的谦卑里有荣耀，我们看见他的温柔里面有美丽。弟兄姊妹，这叫我们羡慕。你看见他与人无伤，他虽然他是高高在上的神，但是弟兄姊妹，当他穿上肉身的时候，他何等的寒微，何等的卑微。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他能够行走在地上，他能够行走在加利利海，连他也能够行走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神就是光。不要忘记主说，我来了，我就是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是很清楚，神就是光没有错，但是那个光可以击杀我，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得住。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居然能住在人里，居然住在我们主的里面。所以你看见吗？仍旧是荣耀，仍旧是神的荣耀，但是你所看见的是折射的荣耀。因为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磐石，他做了我们的屏障，一面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但另一面我们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我们能够鉴赏神的荣美，我们能够鉴赏我们能看见说，这里原来就是天堂。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荣耀的福音，你看见了？为什么主必须是人子，他必须神子？你看见？因着他神的儿子，他的荣耀一点都没有减少。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在主身上所看见的荣耀，正是神的荣耀，也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感谢主，这个看上去是矛盾，但是呢，我们知道对于我们的救恩来说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解释，记住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故事。那么既然神是光，那么现在呢，感谢神，神就借着他所创造的光替我们做了一个地方，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解释。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的常识才对。我们今天所看见物质的光是什么？最早告诉我们这个光是什么，是牛顿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这光啊，好像粒，好像子弹一样。当你光射出去的，它是走直线的，所以光你看见它不会转弯的。所以我们知道，所以牛顿告诉我们说，光呢，乃是一粒一粒的东西，现在呢可以一直往前走。那么现在物理的人告诉我们说，那个一粒一粒叫做光子。那么你记得也好，你忘记也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光是什么呢？光乃像一粒一粒的子弹一样，那么它能往前走的到哪里，光就到哪里，黑暗就被驱散了。那么这个叫做光，这是牛顿告诉我们。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呢，有另外一个机制出，那个另外一个机制叫 Maxwell。那 Maxwell 这个机制出，他就做实验，从实验里面呢，他就发现说，光原来是波。如果是波的话呢，它会转弯的。所以你看见孔雀开屏的时候啊，你看见为什么那么美丽呢？因为告诉你说，光是个波，光可以转弯的。那么请我们记得，一个东西能够走直线又能够转弯，这不是矛盾是什么？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是千真万确的。这个 Maxwell 这个科学家，他不止做了实验，而且他能够把整个电磁的现象把它写在四个方程式上，所以告诉我们说，光原来就是电磁波，根本是电磁跟光是一回事情。所以到时候呢，你能够写出一个方程式，能够综合起来一个方程式，然后你可以推导出来这个光的速度到底有多快。那么很清楚的，这是另外一篇很简单的物理，而且根据实验，我们叫光的的确确是个波。如果是波的话，会转弯的。 那么波不可能像子弹一样，你怎么解释子弹这件事？你看见你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里面，这个波慢慢慢慢的就散了。你看它这个波，这个往前推动的情形和那个子弹往前推动的情形并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呢，就有了一种矛盾的情形：到底光是子弹呢，是光子往前走呢，还是光真的像波一样往前运行？所以到了有一个时候，这两个科学家都受人尊敬，两个科学家都是基督徒。那么所以到一个时候呢，教物理人就很辛苦了。所以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他们说光是子弹，他们讨好牛顿；到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他们说光是波，那么要讨好 Maxwell。 那么弟兄姊妹，到底光是波呢还是子弹呢？现在很清楚，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那科学家们他们综合起来的结果是，如果你说光只是子弹，这不是事实，这不是真理。你如果说光是波，也不是真理。原来光本身就有双重的性质，似乎是矛盾。它一面是光，它一是子弹，是粒子，另外一方面它也是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讲到今天的科学，你真正是一个有科学思想的，你今天真的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你如果光讲光是波，它不是真理；光想光是粒子，也不是真理。你必须拥抱这两面，因为事实上你讲到宇宙的真理，你真的要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那个真相是什么？真相就告诉我们说，光是粒子，它同时又是波，它是同时存在的。这个才叫做什么？这个才叫做这个真理。那不止如此，不要忘记这个真理，就是从这个地方，科学家们就想说，神的宇宙既然是对称的，光可以同时是粒子，也可以同时波。那么有人就问一个问题，那么今天电子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要问，它既然是电子，它有没有可能同时也是波？好了，就是因着这种的联想，所以呢，他们就研究，最后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物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现代物理。那么你们有的人听见过什么叫量子之类的东西，不要忘记了，在量子力学里面，在近代物理里面也有一个方程式，就像光的波的方程式一样。你讲到光的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方程式，有一个波动的方程式。你讲到电子的时候，也是一个波动的方程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问我说什么是电子，一点不错，像子弹一样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但同时呢，它也产生波的。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准确地解释了今天神所创造的宇宙。牛顿的宇宙没有错，牛顿的世界也没有错，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是完全准确的。但如果你要钻到原子里面去，如果你要钻到宇宙里面去，一个是最大的，一个是最小的，这时候你看见吗？就不够了。所以你讲到更大更大的，你需要爱因斯坦给我们看一些的修正，他的修正就是相对论。那么如果你要钻到很小很小的世界里面去，钻到原子里面去，叫你看不见的分子的里面去的话，那请记得，这个时候你所用的物理就是所谓近代的物理，所谓的量子的物理。那我请问大家，量子物理是怎么发现的？就是因为光的缘故。所以让我们记得，神知道我们有困难，神知道我们今天怎么解释，怎么明白主耶稣一面是神子，另一面又是人，怎么可能？这件事情好像是叫我们觉得完全不可思议的。但是请大家记得，这是真理，一点都没有错。神就是光，一面来讲他是神子，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人子。所以我们知道说他就是神人，所以在英文叫 God man， 很清楚，意思就是说你要认识他，他一面是道道地义的神， He is very God and He is very man， 他是道道地义的神，他也道道地义的人。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见他穿上玛利亚所给他的身体，你看他的确是人，但是他里面有什么？那个荣耀乃是神的荣耀。所以当你只有看见神与人的时候，同时存在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真正的拥抱了真理。所以 神知道说今天我们不明白，但是如果今天你到了现代的世界，不要忘记我们享受今天所有的高科技很简单，因为若不是相对论，若不是量子物理，若不是这些东西，那么原因在哪里？就是根据这个经验的累积，慢慢我们知道整个的宇宙就是矛盾，似乎矛盾的宇宙，光一面是粒子一面是波，这不是矛盾是什么？电子明明是粒子，结果它同时又是波，那么这就解释了很多很多很重很多很多里面原子里面的现象本来是不能够解释的。所以现在我们终于豁然开朗了。那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今天我们对这个宇宙的认识是根据什么？就是根据这个宇宙中似乎的矛盾，我们反而开启了这个宇宙。明白？我再三告诉弟兄姊妹，如果有人当时绝对的拥护光是粒子，或者绝对的拥护光是波，你世界得到两般极端的人，真理永远找不到，不会有量子力学，不可能的。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说，我们虽然不能解释，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抱这个真理。当他们拥抱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说，如果你拥抱这个真理，你怎么对待电子？好了，如果你公平对待的话，如果宇宙中真是创造宇宙的真神，在物质的世界里面有电子的世界，有光子的世界，那弟兄姊妹，属灵的世界里面很重要的神就是光。所以一面主在地上，他一面是人子，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个儿子。所以我想这是太重要太重要的一个矛盾，似乎的矛盾。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和我们今我们的福音可以发生，可以说发生了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当我们主在地上，你看见他一生很稀奇，一面明明他是神子，讲到他神的儿，他就是创造者，那么讲到他人子，他受了人的限制，他在时间和空间里面。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看有一种矛盾的情形。所以当你读他一生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很明显的能够读出他好像是矛盾的一生，但正是那个矛盾把那个福音真理很清楚的为我们解开了。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可以看这个我们给大家的这个讲义。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有一首诗歌，就是第一首，这个矛盾诗选之一这边。那我大概呢先介绍给弟兄们看，然后呢我们也许我们把它唱一下，因为这实在是很好很好的诗歌，你唱完以后你就知道说神就是光，你就明白说这个的确是基督的奥秘，也是福音的奥秘。那第一节说，掌握宇宙万有的主，降世为人，十架受主。那么掌握宇宙万有的主，当然指的他神，然后呢结果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受了咒诅，他已付出最高代价，满足先前所颁律法。这什么意思？4000年前，或者说3500年前，我们的神不是颁布了律法吗？在整个律法的总纲里面，若不留学，罪就不得赦免。还有所有在十字架上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受咒诅的。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是神的。他就是神自己，他颁的律法里面，凡挂在木头上的必须受咒诅。结果呢，他负了我们的主，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居然满足了先前所颁的律法。我们应该挂在十字架上，我们应该受咒诅，结果我们没有受咒诅，他站在我们的地位上。他当他满足了律法的时候，他其实是满足他自己的律法。就做神的儿子来说，就做神来说，是他办的律法，但是就做人子来讲，是我们的主满足了那个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救恩？羊毛出在羊身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是我们的主站在我们的位置上，一面神有要求，另一面是我们的主自己来满足，没有一个人能满足神的律法。这不是救恩是什么？所以当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短短的四行的字， 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是神子，也怎样是人子。第二节，是他手指所发枝干，长出荆棘，做成华冠。当然，他创造了所有的树枝和树干。结果就是从那个树枝和树干里面就长出荆棘，就做成了华冠。那些铁钉带来刺伤，是铁钉刺了他的手，也刺了他的肋旁，原是采自他的矿产，是他创造了许多的矿物。然后人在许多的矿产里面，结果呢，你找到了一堆的铁，然后从那堆铁里面，结果呢，然后你炼成，最后你做成了一些的铁钉，结果那个铁钉就伤了他的手，伤了他的肋旁。弟兄姊妹，一面他是神子，一面他是人子。第三节，是他创造特定林场，将身挂在其中树上，所有的森林都他创造的，结果呢，就在他所创造特定的林场，他把他身子挂在上面。因为彼得书信告诉我们说，他亲身为我们挂在木头上，那木头原文就是树上，他亲身为我们挂在树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是他创造特定山丘，使得石架耸立永久。哥哥，他是他所创造的，弟兄姊妹，结果呢，就是他自己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福音的奥秘，这也是基督的奥秘。然后下面，在他额前变黑的穹苍，你还记得十字架的故事是？那个整个的穹苍，太阳整个的天地变黑暗了，在他额前变黑的穹苍，这讲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原是他所一手铺张的，半遮太阳修建他面，依然是他推动向前。太阳虽然隐藏了他的脸，觉得害羞，因为怎么看见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今天为什么太阳仍旧往前呢？因为依旧是他推动向前，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结果太阳就半遮羞。感谢主，今天他不止复活了，而且升天了，所以你看见今天这个宇宙依然向前，太阳依然照亮你和我。这就是四节。第五节，刺枪血箭主的肋边，原曾金火受他失联，坟墓始主安卧其间，竟然凿至他的山岩。我们不是知道说他不是躺在那个财主的坟墓里面的，结果我们知道说那个墓是怎么来的，那个墓是从山里面凿出来的。那个山是谁创造的？就是他自己所创造的。第六节，如今他已登上宝座，一如当初与神同坐，今年不在，荣冠永在，万口称颂，万膝跪拜。我们好不好把它唱一下？这是我当如何爱我的主那一首，我们好不好唱一下？Thank you. 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默想你的爱，当我们默想你福音的奥秘，我们心中不能不充满了感激。你为我们来到地上，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从天上降卑来到人间。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地上的种种给我们看见，一切都是为着爱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当我们这样来默想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心中不能不把感谢爱戴都归给你。但愿当我们一面在这里学习，另一面在这里把学习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